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奇妙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今天我跟淼叔继续给大家讲案件。
哎
啊，那在正式开始之前，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哦，
但是呢，不是现在说啊，要在节目的最后说啊，具体内容啊，我现在不能透露给大家。但是呢，可以说是跟日谈物语相关的一件事儿。如果你有耐心听完了案子，你再去听也可以，或者你现在我就想听最后宣布的事儿，你先倒过去听也没关系，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正题。
哎，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讲这案件呢，可以说相对来说有点特殊。
的确，
在我们的这个所有讲过的案件里面，没有这种类型的案子。
嗯，
发生的时间也是在这个上世纪的70年代。稍微时间可能有点久远。
嗯，
讲这案子之前，我先跟小伙子老师先问一个事儿。
哎，你说，
哎，这个方舟你熟吗？
听说过这个词儿。
哎
啊，你是说那个诺亚方舟那个
啊？对对对，
那个方舟啊，
对对对
啊，
对，
那圣经故事嘛。
哎，圣经故事哈，这个诺亚方舟这故事，可能有些朋友哈没听说过啊，给大家就简单讲一下。说这个上帝创造完世界之后呢，哎，觉得这个世界啊又被这个邪恶和这个黑暗所笼罩，于是呢。下决心要重新这个重建世界，于是呢，他就弄了一个大洪水，
对，
哎，要把这地球上所有的这个生命全部淹死。但是呢，他又觉得，哎，这个人类哈，这里面有个好人啊，这个叫诺亚，说他是个好人，于是呢，就给这个诺亚这个有了启示，说你去造一个这个木头哈，造一个大船，把这个地球上的你认为是这个纯洁洁净的这个动物呢，你就带到这个船上去，
嗯，
这样呢，等这个大洪水一退。你呢就可以带着这些动物出来，你们再重新繁衍生息。
对，
哎，反正意思上是就是说这个一公一母各抓一对儿。
对对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各种传说啊，说反正也有什么蛇是怎么混进这个船上去的，反正就各种这个不太好的动物是怎么混进的，也有一些故事哈。
嗯，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创造世界又毁灭世界之后让世界再生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哎，这个方舟呢，其实在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哈，但是在之后呢，也被大家呢当成各种形象来使用，就是来像呢，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方舟，哎，这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拯救你的人，或者是拯救的一个东西，或者说这就是一个什么生命的庇护所，这种感觉。
对，毁灭后再度重启的这么一个概念。
没错，
嗯，
今天我们要讲这个案件名字呢，叫做耶稣方舟事件。
嗯，
时间发生在这个上世纪的70年代。这个70年代是什么样子哈？实话说呢，我相信大部分这个我们的节目听众呢都没经历过。
那是
啊，咱俩也没经历过，
没经历过。
70年代日本呢，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哈。就首先，日本在这个战后，1949年左右开始呢，有了一个这个诞生的婴儿潮。
对，
战后重建期时候，那时候生了好多小孩儿。
嗯，
然后你想，49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呢，到了70年代中期或者是后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日本这年轻人的人口啊，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来自于这战后婴儿潮。
嗯，
然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经常看中国有好多电影什么的，里面会写到他们这个70、80年代有人什么穿这个牛仔裤，
嗯，
穿那个大喇叭口那喇叭裤。然后还留这个长发烫大卷儿，
对，
嗯，还有什么穿超短裙，这些其实都是70年代时候日本的一种流行出来的一种这个潮流
啊、哦，这样，
哎，然后呢，70年代末期其实也就是跟中国是同期的，产生了又一波这个婴儿潮。
的确，因为上一波婴儿潮的人都到了生育年龄了，
哎，当然是又加上日本人那时候其实生育年龄相对有人要靠后
啊、哦。
中国其实也是啊，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也是婴儿潮。
咱俩
就是那个婴儿潮嘛，
我们就是
对，
要不然我们计划生育了呢，
没错，
对啊，
然后。这个时期的日本呢，其实这个社会啊，我们经常会提起来说70年代日本那个快速经济发展等等的，但其实呢，他自己的社会问题也很多，尤其在这个年轻人中间呢，其实存在着一种很强的一种这个反政府反社会的一种风潮。
哦、是，
哎，
是
那时候你看有一些案件哈，以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其他节目里给大家讲的，
嗯，
比如说有这个三菱重工爆破事件，哎，这是在哪儿呢？在横滨那边三菱重工那个办公楼，
嗯，
被这个。激进的年轻人在里面放了炸弹，直接给这大楼给炸了。
哎呀，
哎，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北海道政府大楼爆破事件，还有这以这日本这个极左翼的这个激进青年进行的，比如说这个电号劫机事件
哦，
742号航班打卡劫机事件。
我天，
哎，然后还有这个激进青年彼此之间互相杀戮的这个浅间山庄事件，
这太著名了，
哎，非常有名哈。
嗯，
再加上什么呢？还有就是日本70年代当时哈。又是大规模的基建，
嗯，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有时候去，比如日本玩去，飞东京，经常会飞成田机场。那成田机场在建设的时候，其实是发生了很多次的暴力事件的，就是当地的村民是不愿意出让土地，不愿意搬走的，于是呢，就出现了什么什么七里浜抗争， 然后什么这成田机场占领抗争，就是各种的这当地这个老百姓跟这个政府派来的，甭管是这个建设公司的人还是说我们警察，就发生了直接的正面冲突。
哦，那村上春树小说里写了好多这方面的内容。
没错，
啊、
没错。哎、那个其实差不多可以说日本七十年代的这个年代烙印哈，除了年轻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混乱，
混乱。
嗯，还有一个就是暴力。
嗯，
哎、那个、时候其实日本啊，就是不是特别的让人觉得踏实。
是，
嗯嗯。然后在这些所有的事件里面呢，其实让这个日本自己的这个社会关系呢，其实也在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因为你想。大部分的年轻人在那时候有的是比如说闹学潮不上学，
嗯，
还有的就是干脆不上学，就是在家这个比如游手好闲的啊、还有就是成为社会青年，甚至比如说成为这个极左翼或者极右翼的这种青年的人其实越来越多，
很激进、
啊、诶，没错，那年轻人一激进呢，社会的这个形态必然会跟着他呢进行一些改变，进行一些调整。
对，
而这里面呢其实也就跟我们今天要讲的案件呢就有了一定的关系。
哦，
诶，时间是1977年哈，那个日本有一本这个杂志，杂志叫什么呢？叫《妇人公论》，
妇人妇女的、那个、
妇女的妇
啊、
哦，哎，《妇人公论》，《妇人公论》其实是一个以女性视角去审视社会问题的一本杂志，立意是这样的，
很先进啊，这个，
哎，但是它创刊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早
啊、
哦，哎，可能在这日本二战之前已经开始创刊了，然后说是去观察社会视角，但其实呢，《妇人公论》里面很多内容都是那些。你可以想象到那些家庭主妇杂志里边那些内容，什么怎么清洁家里的东西啊，怎么炒菜，怎么做衣服，好些都是这种内容。
哦，这样。
哎，对。但是在这一期的这《妇人公论》里面呢，哎，他突然刊登了一些有爆炸性的内容。
哦，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开始收到了一些这种比较特殊的读者来信。哎，这读者来信内容啊，都是跟这个编辑部哎来问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啊，如何让这个离家出走女儿回家。啊，如何把我这个不想回家的女儿带回来？
嗯，
等等，就好些这种信都出现了。然后这个编辑部呢，就开始看这些信到底内容是怎么回事。就他们发现里面有一些共性。
哦，
哎，说这个，因为从这日本六十年代末期呢，就有这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啊。这时候那时候有占领什么东大，什么占领早稻田这种的大学生造反啊、
哦。
然后结果呢，就有很多这个大量少男少女啊，就开始想，哎呀，想要闹革命，
嗯，
想要去当一名革命战士。于是就纷纷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以后呢，他们就要不去追随这些什么学生运动领袖啊，或者呢就干脆就想自己就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学生运动越来越极端化，越来越暴力化。然后结果很多人呢就不认同这种所谓说这叫革命，但他们觉得这革命不是去外面放火，
对，
不是去抢劫、
搞破坏，
搞破坏是不对的。于是呢，这大部分年轻人选择了远离政治
啊、
嗯，但是他们也没有想要去回家。就这时候，这编辑部这边把这些信件进行分析的时候，觉得这些是不是都是离家出走年轻人呢？但是为什么全是年轻的女孩子，而且还都是离家出走，也是对家庭毫无留恋？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他们都去哪儿了呢？
哎，第一呢，这些孩子啊，他们说去哪儿，有的家里人是知道的，
嗯，
哎，说他去跟了什么什么什么人去走了，
嗯，
也有人是根本不知道这孩子去哪儿了。然后呢，这些年轻的女孩子里面呢，哎。里面有是还在上学的学生，有高中生，还有大学生，还有呢是这刚结婚不久的这少妇
哇！
而且所有的这些说这从离家出走这些女性哈、啊，大部分都来自于这个相对富裕的这种中产级家庭。而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孩子他虽然说是离家出走了，不在家住了，
嗯，
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跟家脱离关系。有些人呢时不时回趟家，有时候呢还会给家里写一些这种家书，
嗯，
所以就是这些孩子他又不是说像是那种。完全的就是抛弃家庭，也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啊，很多家里人都知道，说这些女孩子去的地方是一个叫什么什么圣经研究会的地方。
哦，出现一组织了，
哎，圣经研究会，
圣经，
他们说不明白，
宗教组织，
哎，宗教组织。那这些女孩家里人呢，肯定说这孩子年纪轻轻的走了，甭管上学呢，还是嫁人了，那我们肯定劝他回来呢。
对啊，
但甭管这家里人怎么劝呢，这些人都不愿意回家。于是这编辑部呢就开始查，我说这个圣经研究会到底是一什么东西呢？
对，
对吧？这个编辑部一查，发现哟，不得了了。第一哈，圣经研究会哈不是什么正式注册成立的组织，也不在这个日本基督教会的管辖之内。
哦、
也说你从这个日本这个宗教上是，其实你就是信仰，甭管你是信仰什么，都是信仰自由嘛。
嗯。
但是你这个信仰的这个教会，它必须得是一个正经的教会，
有管理办法的是吧？
哎、
有注册什么的，
甭管你是。 进了这个寺庙了，
嗯，
还是去什么神道教了，
嗯，
还是信什么基督教什么的。嗯，但是你确定人家肯定登记注册，而且就是证明说这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然后里面进行的教义什么的都得是正规的嘛，
对
对吧？但是结果呢，这编辑部一查说，哎呦，这个圣经研究会它不是正式注册成立的组织，
嗯，
然后再一看呢，哎，有一些消息哈。第一呢，这个圣经研究会的这个头，
嗯，
也就是这个领导者哈，是一个中年男子，而且呢，中年男子自称为耶稣。
啊，
哎，
这
基督耶稣，
这个有点太扯了吧？这个，
哎，
啊，
然后呢，曾在日本啊多处流窜，有时候在九州，有时候在这个大阪那边，
嗯，
然后反正还有时候在东京这边，反正到处流窜。而且呢，最后一次他们查到这个中年男子落脚的地方呢，是这个位于东京西部的一个叫做国分寺市。
哦，国分寺，
哎，国分寺，
啊，现在是好地儿，
哎，现在是好地方了。
嗯，
哎，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叫做耶稣方舟的组织。
嚯，
哎，然后这耶稣方舟的组织听起来就感觉起来又有耶稣又有方舟，
嗯，
不太对劲哈。
是，
结果这些帮孩子的父母什么的，其实知道他们就住在这个国分寺这儿嘛，于是呢，就纷纷前来啊，想要把这孩子带回去。在这个他们这个父母来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呢，结果这个中年男子呢就把这个耶稣方舟这个组织给关闭了，然后带着40多名的信徒，绝大多数是年轻女孩子哈，就就此销声匿迹了。
这听着就已经有点危险了，
非常危险，
是吧？因为你看他这一个所谓的组织者啊，
嗯，
是一个男性，
嗯，
然后还自称自己是耶稣，
哎，
然后他招募的这些所谓的咱们就说信徒吧，
嗯，
追随者全是年轻女性，
对，
这听着就非常不正常了，已经。
你听着像什么呢？哈，
嗯，
我其实有些听众啊，
嗯，
可能对我写过东西也比较熟哈，
嗯，
他特别像那个以前美国在这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查理曼森。
哎呦，对，
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查理曼森这个组织跟这很像啊。曼森自己的样子就是留一大长头发，
嗯，对，
然后说着一些疯话，然后感觉起来自己就是一个救世主，然后周围聚起了好多来自于中产阶级的这种年轻女性。
是是，
而且其实日本人当时也知道这个查理曼森这个案件，而且查理曼森这个案件最出名是哪儿呢？他最后怂恿自己的教徒去杀害了很多这无辜的人，甚至杀害了一些明星，
是
就是为了去跟他们那儿抢钱，去进行什么这种就所谓的这种什么正义的这种报复等等这些东西。
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些女孩的父母也很紧张。
嗯，
这万一这人对吧，他把我们家女儿给带走了，带走以后，他要是怂恿他们去作案呢？去犯罪呢？
对，有前车之鉴
啊。对啊，有前车之鉴。
嗯，
就算说他不作案，这么一个中年男人骗走这么多年轻女孩，这肯定让人觉得里面是有一些这种桃色内容在里面的。
一定的，一定的。那
对啊，
那怎么办呢？就对于这个组织，
对于这组织呢，《富人公论》咱之前说的就是杂志哈。
嗯，
在这个长时间的组稿，他们一直在收集各种资料嘛。在这1980年年初的时候呢，他们就刊登了一篇那访谈。
嗯，
题目叫什么呢？题目叫做《千石耶稣》。还我女儿。
这千石是什么意思？
千石就是那个中年男子的姓，他姓千石。
哦哦哦，
哎，他意思打出来就是千石耶稣还我女儿。
嗯，
哎，这篇访谈啊就来自于各种他们之前不是来了各种信件吗？
对，
刊登了一些信件以后呢，然后这杂志社呢还对这些年轻的这个女孩这父母呢进行了一些采访，于是啊在这个访谈里面又有这原先的信件，又有这些采访内容，然后这富人公论呢直接就引用了这些内容以后啊，就把这个耶稣方舟这组织就抛在了大众面前，说你们看看，有这么一个邪恶组织叫耶稣方舟，骗了那么多女孩子，而且呢还把这女孩都洗脑了，让她跟着那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教主哈，就销声匿迹了。
嗯，
哎，结果啊，马上这社会上就有一些反响了，
一定啊，
肯定有反响。
对，
然后于是在这时候呢，这《富人公论》哈就继续趁热打铁，在1980年2月份这期刊物里面呢，《富人公论》啊又写了一篇，叫什么呢？叫做这个耶稣方舟致使十几名妙龄少女失踪，目前教主下落不明，写了一个特长的一个专题报道。
嗯，
在这里面呢，当然其实还有这个十几名这个女孩的家长的这个访谈，然后描述了这些家长啊，在1978年年初啊，他们去这个教会，就是所谓的耶稣方舟那地方去寻访，说是寻访，其实就是要人去了。
嗯，
而且这帮家长呢，第一遍从这个教会这儿要不出人了以后呢，他们又报了警。叫警察跟他们一块儿到这耶稣方舟这教会这儿，说警察说我们要强制搜索搜查，我们要查你们这地方。但是呢，这个教主千石教主哈，就给他们拒之门外，不让他们进，说你们没有正式的这个文件的话，不可能让你们进
啊。就找着他们那地儿了，
哎，找着他们那地方了
啊。
又一个事儿呢，就是在1978年的5月份，所有的教团成员呢集体神秘失踪了。
嗯，
所以这前后顺序就是这 差不多你想在这70年代末期77年左右的时候，很多这个家里的这个家长哈给这杂志社写信，
嗯，
然后写完信以后，这杂志社也在调查，同时家长呢就开始去这个地方要人，
嗯，
要完人以后呢，教团不给他们人，于是他们报警，来的压力越来越多以后呢，教团干脆直接就人间蒸发了，
嗯，
就这么一过程里面，哎，全写出来以后，直接就在这个全社会啊直接引爆了，
嗯，
所有人都在开始聊这个耶稣方舟这个事儿，感觉起来太可怕了，
对于这个新闻界，这肯定是一大炸弹啊，
大炸弹啊，
对，
而且呢。《富人公论》这本杂志哈，咱之前说啊，没怎么介绍这东西。
嗯，
《富人公论》杂志啊，其实创刊于啊1913年，
那么早啊，
1913年，然后是一个月两期
啊、
哦。以前呢，它这个最初的创刊宗旨啊，是支持自由主义与女权扩张
啊，这很先进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
啊、
很偏左的这么一个想法的这么一个杂志、
嗯嗯、是。
然后想要展现的是这个。当代女性风貌，
嗯，
然后在这个二战以后呢，富人公论的这个宗旨呢就逐渐转化了，转向为什么呢，是这个面向不受年龄限制积极追求幸福的女性，给她们提供支持，
嗯，
而且在日本它也是一个被列为是女性的严肃杂志之一，
明白
啊、有一挺强的社会影响力的，
是，
虽然说它的这个发售量并不大，但是呢它这个江湖地位在这儿，
嗯，
所以在富人公论把这个两篇这种大文扔出去以后，马上呢日本就一些这个大媒体，就是什么产经新闻、文艺春秋，
哎呦，这大媒体的，
对，这都是
啊，
产经新闻、文艺春秋，那都是写这各种什么政治界的，
对 对，
然后什么这个文艺界的那些什么花边新闻，就是写这是出名的嘛，马上就开始跟进了，各种炮轰啊，
嗯，
就开始纷纷的去骂这个耶稣方舟，
耶稣方舟，啊、
哎，说你们这个、
嗯、
对吧？这个让这个。教徒就神秘失踪，对吧？这形迹可疑，你们这就是一邪教团体。而且呢，各种这纸面媒体打出的题目啊，叫什么“耶稣的方舟”其实就是耶稣的后宫，
嚯、
哦，哎，然后还有什么“千石耶稣的真面目”，
我都想看看了，这都已经、啊
哎，反正就说实在话，这题目看起来有点像那会儿那小报文章啊。
对对 对， 对， 对，
哎、
啊，
结果呢，在这种越来越高涨的这种社会关注之下、啊，哈，就这时候突然有了一封信。寄到了这个富人公论的杂志社，
什么信？
哎，这封信呢，是这个以教团成员的名义发来的信。
嗯，
这你想，在全社会都在反对你的时候，突然内部来了一封信过来，
嗯、
那这杂志社肯定很重视嘛。哎，打开一看哈，这封信很厚实，它是一封挂号信，打开跟一小包裹似的，拆开里面是一大摞什么呢？是这个教团人员的这个平时的生活照片。
哦，
哎，看起来大家就是很正常，这个阳光、笑容、
嗯、
草地啊，农田，
哇，这就非常像那种乌托邦式的邪教那种，
哎就是、
特别多这种，
就是乌托邦的那种生活嘛。
啊、对， 对对。
然后里面还有一封很短的信，内容很短啊，
嗯、
就是写的说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幸福，请你们不要打扰我们。
这谁能信啊？这太可疑了。但是我觉得你光这个媒体去报道这个东西，
嗯、
你没有执法权啊。
没错，媒体只有这种催促他的权利
嘛。对，你解决不了问题，你还是要找这个警方啊，或者是什么去做这个事儿。
对，其实呢，在这个日本政府啊，在这1980年2月21日，也就是这个《富人公论》发出来的那个最后一封这个长文之后啊，过了差不多也就是一个礼拜，这时候呢，日本政府里面众议会的议员有一个叫神田厚的这个人哈，
嗯，
就在这众议院的这个预算委员会上就开始提了一个这个。日程叫做打击邪教，
应该
哎，过了一个月，到了3月20号的时候呢，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后藤田正晴公开表示哈，将动用必要的警力，将耶稣方舟组织一网打尽，绳之以法。
哎呦，哎，不是淼叔，其实我关注到一个细节，
哎，
你看那时候他们这80年那个时候，
嗯、
他什么议员呐、啊，什么那个委员长啊，
哎，
不是这种大家庭出来的，是吧？
对
吧， 对吧？神田什么的这种，
没错，
都是原来的那些大家族的人、啊。
是，
嗯，
真讲这个政府也算有动作了，
是 是， 是。
一方面是这个从这个政界开始啊、
嗯，
这个给他打击邪教列入了这个众议院的议程之一，
嗯，
而且呢，从这警方这边的话，那个日本公安委员会那是什么组织呢？他是控制所有警察机构和这种所谓的公安警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国家安全警察的
对，而且其实这个其实他已经定性了，
对，
就已经真的把他定性为这个邪教组织了，
哎，就是要把他斩草除根嘛。
对，
那你想，在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这时候呢，耶稣方舟教团呢开始了更多的行动，
嗯，
哎，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耶稣方舟这成员的信件呢，纷纷寄到了各家杂志社和成员的家里，
哦，
就是杂志社也收了一份，然后这些他们不是离家出走的女孩子吗？ 给自己家里呢也寄了这些信件，然后这信件里面也有照片，也有说哎我们生活很好，说这个请不要继续骚扰我们等等这些内容。原先啊这些杂志社啊想把这些内容啊就给刊登出来，对吧，你看咱们不能说只有一面之词啊，你看看这个耶稣方舟里面成员写过来这些信是什么样的，他们也想给登出来。但是呢马上这些杂志社就全接到了警方通知，公安委员会直接给他们通知了，说啊因为这些信件一旦登出啊对社会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不许他刊登，禁止他们刊登。
哦，
哎，然后于是日本公安委员会呢就来到各个杂志社还有各个这个成员家里头，把这些信件全部收缴起来。收缴回来以后呢，他们做了一个事儿，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刑侦这个鉴定里面有一条很重要，叫笔迹鉴定。
对，
啊，笔迹鉴定有一种鉴定方法是，就是鉴定，比如说这两封信，对吧？上面都写着字呢，这俩是不是一个人写的？
嗯、对，
这叫笔迹比对。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写东西时候的那个状态，比如说落笔哪儿重哪儿轻，等等这东西，给你进行一个心理分析，来分析这个写这封信人当时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
哦，这也行啊。
这个行不行？我其实觉得哈，
啊、
嗯，稍微的有点玄学，
是
因为你想这个人，他这笔重笔轻啊，可能跟笔有关系，
跟体能也有关系，
没错，跟
当时状态都有关系
。但是呢，当时日本那个公安委员会把这些信件的这个笔迹进行分析以后啊，得出了一个结论，说这些信件明显是这个成员在被胁迫的环境下，由这个成员们自己违心的写出来的。
哦。那怎么着？那反正给出这么一个结果了，
给了结论。反正这样你就觉得，哦，这些信件虽然说里面显得好像挺平和的，
不能信。
对，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被胁迫了，
嗯，
所以很可能啊，这些人只是被利用。哎，一部分是被洗脑了，一部分是被强迫的。
嗯，
就这样，日本警方其实当时呢，就是非常担心一点，就是这万一要是把这教团逼得太绝了，那教团会不会就直接狗急跳墙、鱼死网破？
嗯，
就跟咱们之前说的那个曼森案件一样，
嗯，
那就直接派这些教团成员出来搞暗杀、搞破坏，
的确
是吧？万一要这么干呢？
有可能。
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在1978年11月份，美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邪教——人民圣殿教，那就是因为政府之前放出风来说要对他们进行彻查，结果导致人民圣殿教所有的914名信徒和成员集体自杀。
对对对对对，
对吧？你这要闹成这样的话，那日本警方是觉得。有点害怕，
对这个结果是不能接受的，
哎，
对，
所以警方当时采取的一个方法呢，是可以说我们现在看来也是一个非常符合理性的一个办法，就是从这1980年4月初开始，警方对媒体说啊，发布封口令，甭管你是报道的这个耶稣方舟这个教团这黑暗面，还是说你要给他进行解释，或者是暴露成更多的，比如关于这个他们教主千石耶稣啊，这个人的一些这种私生活。所有东西不许再提，把话题广场就是给封锁了。
嗯，还真是。其实我个人啊，就是对这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支持的，
嗯，
因为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对于一个媒体进行你这种强力的管控是不是合理？
嗯嗯，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所有的这些受众的所谓的好奇心也好，所谓的知情权也好，不能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
嗯哼，
对吧？就是如果说。一直在报道，真的有可能到威胁到这些成员的生命安全的话，那我觉得还是人家生命安全是最重要
的。反正怎么说呢，
嗯，
我觉得哈，这个一个事儿是一个
对
一个
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对，就是
这个事儿吧。
在不同时期的时候，他对于这媒体的管控这事情，其实也是有不同的作用的。
对，嗯，
当然在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警方这时候对媒体发布封口令，他们的目的在于什么呢？其实目的在于啊，他们。警方并没有放弃这些案件的调查，
这个对，
对吧？
就是说，你别说你不让人说了以后，然后你们什么也不干，这个不行，
这个不能是这样的，
这不成。
他是想要干嘛呢？他要由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警察署啊牵头进行一场秘密调查，就是我要摸清这帮人到底为什么不回家，
嗯，
他到底手里有多少人，那这个教主到底是一什么人，这些东西我全摸清了以后，那我再比如说，甭管是我派警察强制执行把那人全捆回家去，还是我直接就派突击队直接给你这突击了。那这些事儿其实都好办的，所以他们现在说，我们就现在有点被媒体牵着鼻子走，媒体报什么我们就觉得看了什么，民众也是媒体报什么看见什么了，
嗯。
那现在我们得掌握点我们自己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这样才能在这个斗争之中啊保持优势。
对，这就跟古代攻城似的，是吧？正面攻不下来，
哎，
咱先撤退，实际上挖地道呢，
哎，
对吧？你
是这样，
你真歇着不行，你得真干点什么。
但是哈，
嗯，
其实呢，这个。 日本这个国家啊，
啊，
我们也是得给大家说明白一点，
呵呵，嗯，
官僚主义非常严重。
的确，
日本人那个性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不愿意担责任。假如你是上级，你要明白一点，你要对下级所做的所有事情，你都要负起责任来。那么，要是不愿意让下级给你干出点什么让你丢面的事儿，或者干扰到你的乌纱帽的事儿，最简单一点就是让下级什么都不干。
嗯，对，
哎，这就是在日本的这个官僚社会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做事方法，就是我们嘴上答应的很好，啊，什么都会干，什么都会给你们去进行这个分析，进行调解，进行这个安排，但是呢，我们没法干，我们这个事情啊还是有很多问题的。对，尤其在这种公务员系统里面，
是，
你看，这公务员系统啊，可以说是一个很金贵的铁饭碗，
啊。
因为你知道日本的这个公务员其实相对来说收入是不低的，
嗯，
而且职业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在这公务员系统里面，大家都想挤尖了这个脑袋想往这里面钻的时候，那你在已经成为了公务员，甭管你是作为国家的官僚还是作为国家的什么警察机构里面的这种负责人，那么你最担心一点就是我不能犯任何错。
嗯，
我一旦犯错以后马上就会被人千夫所指给我撸下来，然后他们别人换上去。他这种系统存在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避免让自己犯错。
那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哎，嗯，就在这时候呢，过了差不多有个两个多月，到了1980年6月17号，这事情呢突然有了转机。什么转机呢？咱们之前一直说这个耶稣方舟这个教团非常神秘哈，人间蒸发之后就销声匿迹了。这时候呢，他们突然集体出现在东京的羽田机场。
出来了。
哎，
那教主也出来了。
全出来了。所有的教徒，这个教徒教主全出来了。他们为什么到东京来了呢？
嗯，
是因为哈，这个教团啊，他们接受了一家叫做《周刊每日》杂志社的采访。
啊，真的很想不到啊！
哎，这个到达羽田机场之后呢，这个教主千石教主哈，就是咱之前说的千石耶稣，他全名呢叫做千石刚贤，然后他还有一堆跟他一块来的这帮年轻女孩，就全是信徒嘛，
信徒，嗯，
哎，就被秘密安排啊，坐上了一辆大巴车，这车啊就直接开往了。周刊每日杂志社在这个东京附近有一个叫热海的地方嘛，
静冈了，
哎，静冈
阿达米，
就是已经到了海边了，
海边了，
哎，
东海道，嗯，
在热海这边有一个印刷厂，就是它毕竟它是个杂志社加报刊杂志社嘛，
嗯，
哎，在这儿有印刷厂，于是这车直接开到了印刷厂，然后呢，在这印刷厂里面，这个周刊每日杂志呢就对这个耶稣方舟啊进行了一个独家的秘密采访，就完全不对外面有任何消息的
哦，
哎。就在这个采访之中啊，这个周刊每日记者哈，啊，因为这周刊每日记者之前有一点，他们没有参加咱们之前说富人公论，还有其他的那些什么产经新闻，他们不是炮轰这个耶稣方舟吗？周刊每日的杂志当时没有参加，
嗯，
他们没有参加的也没有任何发声。但是当这事件被这个日本公安下达命令说你这个封口令之后呢，这时候他们觉得可能是时候去听听这个另外一方向的声音了。
嗯，
于是他们就联系上了这个耶稣方舟，开始跟人进行采访嘛。采访上他们发现，哟，这个耶稣方舟这帮女信徒啊，脸上都特别的喜庆，都有一种幸福的微笑。
嗯，
那之前不是这个日本警方和这个杂志社不都公布说这帮女孩是被这个什么胁迫、被要挟，
对，
甚至被这个虐待、被性侵的这帮女孩吗？那怎么看起来他们都挺高兴的呢？
那教主呢？
哎，说教主千石刚贤呢，这个人哈，他是个中年人，这确实没错，
嗯，
中年男人，但是呢，显得非常的谦虚，说话呢也不怎么多，而且说话声音啊就是很文弱的那种感觉，
哦，
就是那种娓娓道来，
亚撒戏了还，
哎，不是这种跟你上来说的，
啊，
人类要灭亡啦，不是这样的，
啊，
就是跟你好好说话，
嗯，
哎，然后也没有什么说两句话就说，哎呀，来信我们这个幸福科学教吧，我跟你说，
嗯，
你就能得到幸福，没有这些布道的内容，
嗯嗯，
他就是给你就是说人话，
嗯，
所以这个记者觉得，哎呀，好像跟我们以前感觉上不太一样，
嗯，
然后呢，这个采访内容上，这记者肯定要问一些那个。就是肯定是要有一些制造一些这种尖锐性的话题出来嘛，于是他就问这帮女孩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家追随这个男人，
嗯，
然后这个你们叫教主的这个人他到底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他是不是给你们进行了什么这个精神洗脑、精神控制，或者比如说给你们注射一些这个非法药物，然后他有没有强奸你们，或者比如说这个诱使你们跟他发生性关系，这些问题都问出来了，
嗯，
然后对于这些问题呢，所有教徒呢都一一的详细进行了解释。然后这些女孩说啊，说我们只是觉得在这个耶稣方舟里面更有家的温暖， 然后我们其实完全是来去自由的，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人愿意离开这儿，所以我们才不走的。然后说问到这个生活啊，说我们平常日子过得非常平静，
嗯，
每个人呢都出去打工赚钱，要不就是在家里操持家务，然后所有的这个教团的开销呢都是我们自己共同来负担的。
哦，
哎，然后说这个说这性关系这事情，除了那些已经这个结婚了的成员啊，我们完全没有和别的人发生过性关系，也没有人强迫我们。
哎呀，怎么说呢？就反正不太敢相信，
这感觉现在说的太美好了，
对，太好了，
哎
啊啊！
所以呢，这次采访啊，其实维持时间很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来的人非常多嘛，
嗯 嗯。
然后采访第一天采访结束之后呢，这个周刊《每日》杂志社、啊、就同意啊，说这些成员们啊，因为毕竟现在你们得避人耳目，出去被人撞见以后确实很危险，
嗯、
所以呢，你们就先藏在这家这个印刷工厂里面，对吧？你们吃住全在这个工厂里面。而且呢，我们找机会为你们、啊、去向外界哈、啊，把你们说的这些真相呢告诉大家，
就是他们口中的真相。
哎，就是你们说的这些事情，我们要告诉大家。隔了一天时间之后哈、啊，到了6月19号，这周刊每日呢就把这些独家采访信息哈、啊，没加修饰，直接就往外登，直接发出来了。
哇，
哎，就是原文刊载。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肯定。这大众是很难接受的吧？
因为你之前，你想几个月之前，大家都说这是一邪教，这个骗了好多年轻女孩
子。你这是不是给了他们洗地啊？你这个
啊、真的，马上这个各家媒体一看这信息出来以后，马上就开始骂，说你们这就是替邪教进行宣传啊！
啊、哦，媒体先开始攻击啊！
对，肯定是、
啊、对，
媒体跟媒体之间是对立的关系啊。
那像那什么《富人公论》，肯定
哇，那《富人公论》直接就下一期杂志上直接登，从头到尾给这个《周日每日》杂志社哈就进行了直接炮轰，都不炮轰你这件事儿。直接把你的杂志社轰一下，说你们从头开始到现在为止，你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们这个为这个奴役女性、性侵女性的邪教进行美化宣传，说你们这种毫无廉耻的媒体应该向全社会谢罪。
情绪很激动，但是奴役女性、性侵女性这事儿其实也没有实际的证据。
奴役女性、性侵女性这事儿呢，是《富人公论》自己抛出来的内容
哦，
但是他自己只有是推测。和一些猜测的内容，
对，
他没有证据，
对。
但是当别人跟他们说你这事儿可能不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这真实情况怎么样似的、
嗯，
这个《富人公论》马上就激烈了。你敢质疑我、
嗯？
你有证据吗？对吧？他就这么着，
明白？
窜出来了。
毕竟他那也是大家都是一面之词，
大家都是一面之词，
对。
而且这个《富人公论》干得更狠一点，
嗯、
他就。我不是跟你说你这事儿，我不是说你这事儿办的不行、嗯，我说你这人不行。
对你媒体的良心没有了，
哎，对、啊，直接就开始在进行人身攻击。
我天，
哎、
啊，
这招出来以后，那警方肯定也急了呀、啊。
嗯，
因为警方简单说一点，警方之前说过有封口令的，
对，
这媒体是不许提这事儿的，对吧？那你发了这个事情，甭管你发是什么，我们要求你立刻回收已经售出的当期杂志，不许卖了，而且呢。你要把这耶稣方舟的所有成员下落如实汇报给警方，就这么着呢，给这个《周日每日》杂志社呢就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还说啊，假如你们要是不配合，
嗯，
那么跟你说，等着你们休刊，让你们直接停刊。
这也其实也没什么道理，这做法很粗暴，这个东西。
嗨，这警方造法，向来都粗暴嘛。
这个很粗暴啊！
来，
那同意吗？人家这个每日《
周日每日》杂志社呢，是一帮这个比较有谱的知识分子哈。
嗯
啊，他们说什么呢？说警方尚未对这个我们，对我们这个《周日每日》发布逮捕令，
是
同时呢，也没有对这个耶稣方舟成员。发布逮捕令，
对，
所以我们两方见面谈话，这个都是符合宪法要求的，就是普通公民之间的，这是正常的人权。
的确。
所以你没有发布逮捕令，同时呢，采访并报道是宪法赋予我们媒体的权利，所以你提出两条：第一，让我们回收杂志；第二，让我们给你汇报耶稣方舟成员下落这两个事儿，都是违反宪法的，所以我们完全拒绝你的要求。
有理有据啊有理有据，这我支持他们啊，这的确是这样，有理有据，你这非常有道理啊。
就这么着呢，这个周日每日的就算是将了警方一军。
对啊，
那警方说我们不能吃亏啊。
嗯，
哎，差不多过了有一周多时间，到了1980年7月2号、
嗯、
哎，日本警方对耶稣方舟教团领导人千石刚贤发布逮捕令。
这都胡来了已经。
对，你不是说让我们逮他吗？我们现在逮他。
你有什么道理给人发逮捕令？
而且发出逮捕令当天中午
啊、
直接由福冈县警察突袭了一间小旅馆。
哦、福冈啊。
哎，福冈，因为他们当时觉得、
啊、
这些人全躲在这个福冈的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旅馆里当做据点，于是就突袭了这个地据点。结果突袭进去以后，看一看这个旅店里空无一人。
嗯，
哎，然后于是呢，这一事件呢，虽然警方没抓住人，但是当地的媒体看见这事儿了，于是媒体就把这事儿就给发出来了，说这个在这七月二日当天中午，福冈县警突袭耶稣方舟的据点，但是毫无所获。
哎呀，这开始闹剧了，已经开始乱了。
哎，结果到了这个第二天，到了这个1980年七月三号下午，这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耶稣方舟这帮人在哪儿呢？他还在那印刷厂里躲着呢。
哦，还在热海呢，
还在热海那印刷厂躲着呢，
一直没走，
一直没走。然后这个千石刚贤，这个教主千石刚贤哈。知道这个福冈县警突袭他们这个根据地以后呢，马上就心脏病发作了，
哦，
直接送到了这个热海医院。
哦，热海医院。
哎，这你想，这送到医院可不得了，因为你送医院你得登记呀、啊
嗯、
这一登记，千石刚贤这名字往外一写，嚯，直接事儿就暴露。
对
啊，然后在东京的各个媒体记者就直接哗就全来了，来这儿的时候到医院，我们要见见这千石刚贤啊，我们得采访他呀、
嗯、
对啊，他这个到底是什么人啊，长什么样啊。
嗯，
这时候呢，这医院跟他说这个千石刚贤目前病危，无法探视。
哦，对，那警察肯定也得来啊，我逮捕令都发了，这人出来了。
对啊，这就到第二天了，到这七月三号当天晚上、
嗯、
那之前一天这个福冈县警突袭福冈、
嗯、
一无所获，这边呢警方啊直接就开始来到了千石刚贤的病房、
嗯、
而且宣布把这病房、啊、由警方接管进行武装控制。
哦，
就给他直接给就算是关在这病房里头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千石刚贤已经陷入昏迷了，医院说啊，这个、必须尽快进行紧急手术，所以呢，你们现在想给逮捕呢，逮捕不了。为什么？
嗯、
这人现在毫无知觉。你进去说，哎呀，这个千石刚贤，这是你逮捕令，跟我们走。这事儿他没有任何知觉，你这事儿你没法逮捕他。
对，
所以呢，这警方呢就没法说把千石刚贤带走，但是警方呢也不走空。
嗯，
哎，就这么着，把现场陪同的所有的这个耶稣方舟这个十几名成员啊全带走了，带走直接去问话了。
嗯，
对吧，我们逮不着教主，我们可以把你们先带走。
这也是，嗨，这个其实发展到这一步啊，这个事儿就完全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很粗暴的在操作。所以比如说人家那个教主啊，
哎，
人家这得病了，治病这事儿肯定得先治病，
肯定先治病，
对吧？你颁布逮捕令本身这事儿其实就不合理。
你的逮捕令什么原因逮捕？
对，你没有原因，然后你把人家那些成员什么带走问话，这事本身其实也不太合理。
这就是在日本那个法律里面叫什么叫任意同行
啊、哦
就是我现在认为你有嫌疑，
嗯，
所以你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走。
好嘞，
对，跟我走或者我带你走，
嗯、
反正就是给这帮人全带走了。
行、嗯，
就这么着呢。这个千石刚贤哈，这手术呢还算很顺利。到了1980年七月二十号，就是他卧床之后，差不多过了两周多时间。哎，这时候呢，他从这个手术中啊就康复了，躺在病床上。这时候警方就来了，
嗯，
警方向他出具了这个逮捕令。于是呢，千石刚贤呢就说：“我跟你自首。”
哦，
哎，我直接以自首形式呢就投案了。
哦，
哎，就这么着，警方对于耶稣方舟这个组织的这个调查呢，算是就此正式开始。
哇，那你快说说吧，这什么人呢？这哥们儿，
哎、
啊，
千石刚贤哈，
嗯，
千石刚贤出生于1923年七月十二号，
23年闹到80年，那个时候五十多，
五十六七了，
五十六七，嗯，
快六十了，
嗯，
小老头了，已经是，
嗯、
哎，这千石刚贤小的时候家里啊是这个做这个锄头啊、镰刀啊，就这种农具的这么一个商人，
嗯，
到这个1940年的时候呢，因为那是日本二战嘛，这个作为钢铁是这种重要的战备物资，所以这东西呢民间是不许拥有的。于是家里这个造农具的这些铁呢就被国家统一征用了，
嗯，
就全征走了，这个、只能关门嘛。关门以后，全家人就搬到了京都，就开始做点小生意。到了1943年的时候，这时候千石刚贤正好年满20嘛，
嗯，
就被这个海军啊给应征入伍了。我们也知道，这经过了中途岛海战，
嗯、
然后什么瓜达尔贾纳尔这种地方、
嗯、
打完以后，日本其实海军那时候已经元气大伤了。
是，后来很快就战败了，
很快战败了、嗯。所以他被应征入伍之后，编入海军，但是还在受训期间的时候呢，结果就直接迎来了日本二战宣布战败的消息。
嗯，
就这么着，他就直接复员了。
嗯，
复员回家呢，到了1946年，家里就又开把铁器铺又给开开了，但是同样因为这个战后这个钢铁还是受限的，
对对对
对，这个供应量非常少，就马上破产了。破产之后，这个时候千石刚贤你想当了回兵，也没打上仗，就直接复员了。回家以后家里的生意又破产，没事干，于是呢就天天在街上瞎溜达，寻衅滋事，跟人打架， 啊，抢东西，
20出头啊，那时候
20出头，
嗯，
哎，到了这1951年，这时候钱钟贤已经混到了28岁了。这时候呢，他遇到了一个女孩，是这个20岁的郑子，
嗯，
郑子呢是这个海军军官的女儿，家里从小家教非常严格，从小就是在这种什么女子学校里长大的。然后结果他这个父亲呢，在这个中途岛海战里面就战死了，于是之后他就跟这个自己母亲相依为命，一边打工一边补贴家用，一边在这个教会参加唱诗班。因为从小他上的学校呢是这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他其实有点洋派的那种感觉的，
嗯嗯，
哎，结果有一天啊，这个郑子20岁，他在街上走回家的时候啊，被这个几个流氓给拦住了，调戏他，言语上肢体上调戏他。这时候秦时刚贤路过，说这个啊，哪来的小混混，然后出手相救，把这小流氓全打跑了。
我的英雄救美，
哎，英雄救美。结果呢，哎，郑子呢就这样，哎呀，说这个你真好，对吧，然后说你叫什么，说我叫秦时刚贤，
小流氓打了另外小流氓成了英雄了哈，
大流氓，
哎，好嘞，
哎，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俩人算认识了。认识之后呢，秦时刚贤也对这个郑子啊一见钟情，他就老是说，对吧，以这个接送郑子为由，就去晚上送他回家，
接近人家，
哎，接近人家啊，这时候他就老觉得，哎，郑子为什么时不时老从这教会里出来呢？他说，哎，你这去那个地方是干嘛的呀？对吧？然后郑子说，说我是基督徒，
哦，
哎，我在参加这个京都这个教会的这个活动，然后你要不要有机会的话，你也跟我一块去参加回活动呗？
嗯，
就这么着，哎，等于是千之刚贤就被这个郑子啊带入了门，带进去以后呢，就开始你想。原先是一小混混，是一街头打架流氓，
嗯，
一被这个牧师这么一讲教义一感化呢，这秦时刚贤也觉得啊，我这人生也不能就这么着混下去了呀，对吧，我得干点正事儿。于是呢就这么着放弃了以前那个游荡街头生活，成为了一名厨师，而且呢用自己的很多的业余时间呢就去参加教会活动。
哦，真学好了。
哎，他参加教会活动一方面其实也为了陪郑子嘛，
哦，是是是。
但是呢在郑子的影响之下呢，他其实还是得到了很多正面的影响。就这样俩人认识了有一年时间，到了1952年，千石刚贤就跟这郑子俩人结婚了。
哦，
结婚同时呢，千石刚贤也就成为了一名非常虔诚的这个基督教徒。
哦，受洗了，
哎，受洗了。
嗯，
但是呢我不知道啊，千石刚贤这人这从小的脾气就很暴，是一个暴力性格。那这时候20来岁不到30岁，这时候进了教会以后，教会里面肯定也好些老人为主嘛，他听着就觉得不行，这个教会里讲这圣经啊不太近，他觉得你们这教会讲的圣经都是错的
啊！
哎，说这个你们对圣经理解是不对的，
哦，
你没有这个慧根，你没法理解这个东西。于是呢，这个秦时刚贤啊就独自离家，就跑到福冈去了。跑福冈干嘛呢？就开始在街头演讲，给大家讲说圣经里面这故事道理到底是什么，在哪儿哪儿讲的，这是什么什么的。但其实这是错的，我跟你们说，这到底是怎么怎么回事？开始给大家讲。
好家伙，神到了这个！
哎，开始特别的有，他这所谓叫什么？就皈依者的这个热忱嘛。
哎，对对，狂热，嗯，
狂热。然后，于是就开始用自己的理解给大家讲了很多很多他对圣经的理解。就这么着呢，结果很多人啊觉得这小伙子讲的有道理啊，有点好玩了。
嗯，
他就有点像什么呢？你想，我们小时候谁都会上历史课，
嗯，
对吧？我们拿开历史课本，觉得看着这什么破玩意儿，没劲。但是你要找一哥们儿给你讲，哎呦，这我跟你说，明朝首府是怎么回事？哎，对吧？这京中都是怎么个意思？
哎，
给你讲这，你听着特别来劲。
日本这案件是怎么回事？
哎，对，你要自己看，真没劲。
会说啊，
哎，会讲，
会讲。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哎，这人讲的有意思，开始就成为他粉丝了，开始成为忠实听众了。
有口才，有感染力。
而且呢，这千石刚贤呢，他就是在福冈这地方呢，他就固定时间每天都去这个路口这讲，结果慢慢呢就有一帮人呢天天都去听他说话，
哇，
天天听他讲。就这个千石刚贤意识到说活劲儿的时候，一看哟，我只要往这街头一站，乌泱乌泱聚着好几百人，300-400人都聚在这儿，
哇，那大街上非常多人了已经。
你想那时候日本战后的时候，那大家都
对对对
都忙着挣钱呢，
嗯，
有这么多人能听他讲这东西。然后这时千石刚贤突然害怕了，
嗯，
为什么呢？第一啊，他确实有这个觉得自己好像获得点成功，你想这个突然有了300粉丝还是挺开心的，
嗯，
但是呢他一想，我讲这东西对，我讲这东西是我自己的理解，这玩意儿真的可靠吗？他突然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觉得自己的成功啊有点悬，
哦，
哎，然后于是他意识到啊，说我这个好像是用一种非常偏激和叛逆的方式把这些人全给他们误导到了歧途上面。
哇，那行啊，其实还有自我审视的部分在里面。
哎，对，
啊，
这时候这个千石刚贤呢就想，不行，这么着下去危险了。 因为什么呢？方向错了，走越远越错的越多。所以呢，这时候千石刚先写的连夜逃走，我不在这儿待着了，我从这福冈呢就跑到了北九州去了。
哦，
哎，到北九州这边，他想啊，我这换一种方式，
嗯，
我用一种跟大家探讨的方式给大家演讲，这样好不好？
嗯，
结果呢，讲着讲着，突然发现有好多特别熟悉的面孔都出现了。这帮人从福冈追到了北九州来了
啊！
福冈到北九州虽然没多远，
啊、
但是毕竟是俩城市啊。
对啊，
这时千石刚前觉得，哎呦不行，我还得跑。于是呢，
嗯、
再跑，跑到了京都，
跑回去了，
跑回去了。
嗯，
这家里呢，这个正子呢，正子这肯定很理解他，说你这个虽然离家这么长时间，我相信你在外面肯定没干什么坏事儿。然后千石刚前说，我在外面布道，但是布道我发现我把很多人给他们误导到歧途上面了，
嗯，
所以我得赎罪。这么着，咱们俩想个办法，说我能再出发。于是两个人啊，就从这个京都啊，就搬家，搬到了大阪去了。
哦，
哎，搬到大阪以后呢，这千石刚前就算是放下了自己开始的时候那种，可以说是有点狂妄、有点放肆的那种态度。
嗯，
哎，跟正子一块参加这个大阪的那圣经研究会。
嗯，
哎，参加圣经研究会，他就开始静静的听，然后在这个必要时候呢，发言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绝对了，开始变得哎，有点感觉这人更理性了。就这么着，他有那样以前在街头跟人演讲的这口才，对吧？要加上自己对这个宗教这个内容这么热忱，很快呢，在这个圣经研究会里面就脱颖而出，大家都开始注意到他了。大家觉得，虽然你进来的时间挺晚的，
嗯，
但是你这个人思维很好啊，而且你看这个一腔热忱啊。于是呢，在这个研究会这帮同好同期里面呢，大家觉得，哎呀，这人可以是一个领袖之才，大家开始。听他讲话，开始听他讲东西。
嗯、
这时候，千石刚前觉得，你看我这个虽然说把我的这个态度已经调整到了这个非常谦卑的状态下，
嗯、
但是还是有这么多人追随我。那我觉得我不能再逃避了，我得站出来做点事儿了、
嗯。哦，做什么事儿啊？
哎，这时候他想啊，说我这个以前我用这个错误方法去启发别人，最后等于是把别人给欺骗了。那现在我想想看的话，当时那就是离经叛道啊。我其实只是在盘算着说这帮。围起来的人，他们想听什么，我就去说他们想听的话，这是不道德的。我是用我自己嘴里的谎言去占据别人宝贵时间。
嗯，
但是我是认为呢，真正宗教是不应该说谎的，宗教应该是把自己那些真正的理念用平时的话说出来的，而不是用那种庞大谎言去构造一种这种虚假概念的这种事情。
嗯，
对吧？你像有一些邪教说编造一些这个根本没法被人去拆穿的谎言，比如说我出生前就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谎言，你说谁能拆穿你呢？对吧？说你一旦标榜这种东西出来以后，有人开始挑战你了，有人认为你说的这东西是假的，是认为你是骗子的时候，那你就出手把人杀死，或者把人直接给毒死。那这种邪教也不是没有，但是这些都是骗子，这些人呢不能当教主。所以呢，这时候这千石刚贤认为啊，我应该自立门户，我也不是当教主，我是当这些所有这个追随者的领头羊。
哦，哎呀，那你听你这么一说啊，这其实是听他这么一说，
哎，
感觉其实他心里面想的事情，其实真的就是布道，
非常理想化的东西，
对吧？
非常理想
啊、嗯，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就是要宣扬他理解的所谓的这些宗教的理念，
对，
然后讲给大家听。
哎，所以呢，这千石刚贤当时提出的这个想法呢，是想要构筑人与人之间这种真诚的关系，
嗯，
然后想去向往这个伊甸园般的这种生活，然后他们在1960年的时候呢，就带着这个大阪圣经研究会的十名成员一块呢，就搬到了东京这个国分寺市的郊外。就咱之前说他们搬到东京去了吗？
嗯、哦、嗯。
哎，在这边呢，他们这个千石刚贤和正子这个夫妻俩人，还有这十个信徒，这一共12个人嘛，就弄了一个小社区，
嗯，
就在里面就是天天就是自给自足，
哦，
哎，就这么着过起了这个集体生活以后。给自己命名了一个这个组织名字，叫做远东基督集会。集会的名字呢，就第一，他们不用注册正式的这种教派，
嗯，
也不认同这日本基督教会的这种管理。他们就是干的什么事儿，就是自己去开荒，自己去垦荒，然后自己种菜种粮食，然后呢，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就去向周围的这些村民呢，用这种讲故事聊天方式呢去布道，就这么着过这种非常平静的生活。
哦哦、那还真是有点这种乌托邦式的，是吧、
哎？
这种宗教生活，
没错。
哎，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想，我们之前提到过日本60年代、70年代是一什么状况？就是社会上年轻人大把都是，而且很多年轻人都丧失了这种对于传统观念的这种向往，而且不相信那种传统的家庭的那种关系是怎么样的。
嗯、
于是呢，这帮年轻人走上了社会以后呢，就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中一部分这年轻人呢，就遇到了千石刚贤这些人，
嗯，
而且被他们的这个布道的这种精神呢所打动，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就想去听千石刚贤的这个布道，
嗯，
然后一些人听多了以后呢，就开始觉得，与其我每天都这么奔波来往，从家到这儿，然后再从这儿再回家，国分寺其实还挺远的，
对，
那想干脆我跟他们住在一起得了，反正这儿也自给自足。所以就有很多人搬来跟他们一块住，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越传越大，然后到了全日本各地呢，都不断有年轻人啊，就来到这个地方。
嗯，
于是到了1975年的时候，千石刚贤说：“咱们干脆啊，就别叫什么这个什么远东基督集会了，咱们啊就把这名字命名为这个耶稣方舟。哎，不是说我自称耶稣，而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耶稣的方舟。”
啊，不是自称耶稣啊！
哎，他不自称耶稣，但是他说的这地方，我们这所有的这房子也好，我们这地儿就是耶稣所准备的方舟，给我们一个避难所，而我们所有人呢，都只是乘客。
哦，
哎，是这么一个概念。
哎呀，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到现在，心里边其实还是会怀疑的。
没错，
对吧？因为你总觉得他说的太好了，
说太理想
了，对，太美好了，叫你们说，你们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嘛？
对啊，
大家其实是会怀疑的，
没错。
嗯，
哎，警方其实这时候也非常怀疑。警方说：“我们不可能听你这个人，你跟哔哔哔哔。我跟你说，邪教教主我们见多了。
对，这你这没一句是真的。
对，你说这些东西说的岁月静好，指不定到时候干什么呢？
再说那逮捕令都发了，
对，不能白发，
是不能白发呀。
对，警方说，这时候我们要是不给这个千石刚贤定个罪，咱们这面子可丢大。”
那问问其他人，
对对，肯定得从别的人入手，把那些女孩不叫来了吗？
对，
咱们给他们挨个击破，肯定这里面有人能被撬开牙，
是
撬开以后，我们就从他嘴里挖黑料出来。
就是你找的这些都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女孩，
对啊，
你
肯定有目的啊。
你反正要么图财，要么图色，你还有什么可图
的？真
的，对吧？
所以警方这时候开始挨个去审这帮女孩，挨个在那连夜提审，对吧？
嗯，
说不说，不说你就不能走，你要说了以后，我们就放你回去。放你回家，放你跟家人团聚，
这怎么说呢？
结果这些女孩说啊，说我们就不想回去。
嘿呦，
哎，你给我关时间越长，我越开心。为什么
啊？
我跟你说，我们离开家庭，离开家庭，来到这个耶稣方舟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嗯，
因为我们在家里没有爱，家里没有温暖，根本就没有温度。家里就是什么呢？就是冷冰冰的血缘关系。他是生了我的爸，他是生了我的妈。
嗯，
我这爸爸呢，天天像机器一样给家里挣钱干活。我这妈妈呢，天天像机器一样的打理家务，去忙的那些杂事儿。然后我呢，也像一机器一样，就天天跟我说：“你得听话，你不能乱跑，你得在家待着。然后你长大了以后，你结婚嫁人，你嫁个人，你要找一像你爸爸这样能挣钱的。然后你也得像你妈妈一样去天天料理家务。”说这些东西让我们听着就活不下去啊。然后相比起来呢，我们来到这个耶稣方舟这边呢，说这千石刚贤呢，他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他是一个活人，他是一个有温度的人。
嗯，
我们跟他讲这我们这些苦恼，他能给我们解释，他能给我们宽慰，而且呢，他说话的时候他不是那种居高临下家长式说话，他就是平易近人的聊天，给我们排解一些忧愁，而且呢，给我们讲一些这种圣经里的小道理、小故事，哎，从里面让我们感觉到啊，这种由小结大的这种爱意。这我们觉得就这才是我们想要的人生的这种感觉。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对，警方就他逮了十几个女孩，
嗯，
审了一圈，开始觉得这些女孩肯定之间串供了。
对，
但是怎么审出来以后，就开始单个提审，
嗯，
单个提审也是挖不出来。而且有的女孩这时候已经提出来说，你们这时候跟我们进行扣押，这是非法行为。
那的确是。
对，所以这个时候警方说。在一块开会嘛，说哎呦，这些女孩都给洗脑了，洗得这么彻底，
对
对吧？那我们得说，那你们是不是有什么非法侵害？
嗯，
对吧？比如几种非法侵害，比如性侵害，这也是一种侵害。
对，
他打你们了啊，这算物理侵害了吧？
对，
他骂你们，他给你们精神上压力，这精神上侵害，对吧？
嗯、
还有可能他剥削你们劳动，你们挣钱交给他使，这也算侵害。
哎，对，
就是甭管怎么侵害，反正我们得找出一条来，他侵害过你们，那我们就可以逮他。
有没有？
哎，对，就开始问啊，说这些女孩、
嗯、
这些女孩说我们在这耶稣方舟里面每个人这个出去打工挣钱，对吧？有人去这个打零工，有人去自己做点小生意，
嗯，
还有人在家里照顾这些家里的这个家务什么的，都是心甘情愿的。
那你钱最后挣完以后怎么分配呢？
就全交上去，全交上平均分配，平均使。然后这里面有挣的钱多的，有人长得特别可爱的女孩子去外面干这陪酒女去， 那这挣的可多了，那一天下来好几万日元。还有的呢，就是普通一点的，那可能去超市、加油站去打工去，一天下来可能就是一万不到日元。
嗯，
这拿回来以后，全是按劳分配，就是大家拿来的钱全一起用，只要所有的钱拿过来平均分配以后，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就是吃喝衣服，就这些东西以外，剩下所有的剩余收入干嘛呢？修缮房屋，
嗯，
哎，外出布道，还有就是捐赠公益，把钱捐了。
这挺好，我只能说挺好，
这就太乌托邦了嘛，
就太好了。
然后警方就说：“那我们这，那我们得从这个教主的名单上入手，对吧？他假如要是名声就是自称教主的话，那可能还涉嫌诈骗罪，
就是
对吧？
就是，
那就说开始问说，那教主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女孩又说：说这个千石刚贤啊，从来他也不自称耶稣，他也不自称教主。
嗯，
那警察问说：那你们怎么平常怎么称呼他呀？是不是叫他教主大人、
嗯、
主人什么的？”然后这帮女孩说我们就管他叫大叔，欧桑，就管他叫叔叔、大叔，就这种。警方说这我们难以理解，说这对吧？你要街上碰一女孩管我叫大叔，我可能会生气的呀。
嗯。
然后这个女孩就说这个在这个耶稣方舟里面，说这个千石刚贤他自己妻子正子嘛，对吧？他除了跟自己妻子在一起外，他从来没碰过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
嗯。
就是他连对我们的身体接触都没有。而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我们甭管是恋爱还是结婚，也是完全自由的。
嗯，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里面，你看这俩人有没有？他们俩是夫妻。最开始是这女孩先进的这个耶稣方舟，然后她因为恋爱了，她回家去结婚了。结婚一段时间，她自己觉得还是在这耶稣方舟边生活好，她带着丈夫一块回来了。
哦，也没有这个人身自由的控制，
就完全没有任何控制，
出入自由。
而且你的财产，你来的时候一分钱不带都没关系，你在这边挣钱以后拿回来也是大家平均花，没有金钱的往来都。然后这时候警方觉得，这个就简直这个铁板一块，没有地儿下嘴了，
这没法弄了。
对啊，然后警方又想了一辙，
嗯，
说这么着，他们不是当时住在什么国分寺市什么这些地方吗？我们从周围的这些邻居里边入手。
哎，有道理。
哎，问问这些邻居，他们有没有什么的不轨行为？
对对对对对。
于是呢，警方呢去追记了这个耶稣方舟曾待过的几个据点，开始问周围的这些邻居，
嗯、
说这邻居反映说，这帮人我们虽然不知道干嘛的，这其实一个个都看着特别有教养，彬彬有礼，而且呢还特别喜欢帮助我们。就我们这边有什么事儿什么的，就算我们不去信他们教，不去听他们传教什么，他们有时候也过来帮忙来。你要说他们是什么狂热的什么极端恐怖分子什么的，完全不敢信啊。然后就这样，你要是我们之前说这个，在这个80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富人公论不写了好多种文章轰击他们吗？说什么这个耶稣方舟就是耶稣的后宫吗？说这种东西发出以后、
嗯、
结果这周围的人们也看到这些文章啊，觉得这可能是一什么什么邪教，但应该不是咱们旁边这个东西，就大家觉得这两事儿联系不在一起来、
嗯、哇。
然后结果警方这时候说的，我们也短期之内弄不着什么证据了，那这么着我们这反正扣押这帮女孩时间也挺长的了，
对，
再不给人放回去很危险，
必须要放
啊，不然人家可以起诉我们了。于是呢、
嗯、
就要把这些女孩强制送回父母身边、
嗯、
而有的人就确实给放回去了。
嗯，
然后这所有的这成员在被警方给送回父母身边之前都是据理力争，提出说啊，你们说第一，我已经在法律上年满20岁，是已经是
成年了。
成年了，日本的成年年龄是20岁，现在好像说要提前
到、嗯哎、要改了是吧？
啊，现在提前18、
哎啊，要改。
但当时是20岁，我已经年满20，我已经是自己有这行为责任能力人了。说你们无权干涉公民人身自由，我没犯法，你不能干涉我人身自由。
的确是这样，
哎，然后有一帮小孩，那小孩就是上高中的小孩，没到20岁的时候，
嗯，
说你们要把我送回家里，我跟你说，我到家里当天晚上直接自杀。
有、啊，
我死的话全是你们的事儿。
哇。这挺吓人的，这个。
哎，然后结果这警方这时就很头疼。第一，审这个千石刚贤和他手底下这些人呢，一点问题都审不出来。第二呢，就是这些成员还都不愿意走。
嗯，
警方说我们这个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事儿。以前破获，甭管是传销还是什么这个邪教，那逮住人以后再顽固，你说点事儿来，就肯定能有这个违法行为。
嗯，
一定出违法行为以后，那这些人就是痛哭流涕，就是说要回家，
嗯，
说这个准备洗心革面。但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儿。这警方到了1980年10月份的时候，这可以说已经审了3个多月了，
嗯，
什么都审不出来，然后完全获不得这个耶稣方舟这个领导人千石刚贤那个涉嫌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结果呢，只好自己宣布说，对于此案呢不予起诉，
嗯，
哎，直接释放，而且呢 终止了对这个耶稣方舟的这个相关调查。就警方宣布这事儿以后，那直接你想最生气的是谁呢？就是这些信徒的家里人
啊、
哦，家人、
哦。对对对对，一定一定。
哎，这家人啊、嗯，直接就开始反对，然后开始上街游行请愿，各种的签字，说就不能让他们停止调查。但是呢，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说啊，耶稣方舟和这个他的领导人这个千石纲贤呢，这时候其实都是完全都是清白的，一点问题没有。
哎呦，其实听到这儿，我内心感觉很异样，
哎，
很异样，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听这么多听众听淼叔来讲案件，我们其实心里边都会有一个，首先自己有一个心理预期，
嗯，
我们会预期到这是一个案件，
这是一案件，
它是一个有刑事内容的案件，
没错，
有好人有坏人，简单这么说、
哎。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看到了最开始开篇媒体报道那些东西，然后这些人的整个的行踪这么奇怪。心里边一定会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
肯定有事儿。
然后时至今日到现在这一刻，真的放了，我不知道大家心里什么感觉。
嗯，
我一方面我有点落魄，我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然后与此同时，我会觉得，当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太好了，
嗯，
那太好了。
我相信肯定还有人想等反转，
对。然后，但是你心里边总会觉得说，是不是？
不
还有是不是还有
不踏实
对那还有没有后续
哎就后续有后续、嗯、后续还挺长的呢
啊、
嗯、那咱们说这个警方在这1980年10月份宣布这个终止调查
嗯
哎过了两个月到了1980年12月份这一切争端都已经算是平息了这时候呢这个千石纲贤和正子啊就带着最后剩下的这个当然其实因为警方的调查其实还是有些人最后觉得
嗯
这么下去给自己惹来太多麻烦了直接脱离教团了他最后手里带着多少呢？带着26名成员，
嗯
啊、加上这千石纲贤和正子，一共28个人嘛，就集体搬家来到了福冈市博多区的这中州，哎、在这边开了一个这个叫做这个西安的女儿，啊、西安不是咱们这西安
啊啊啊啊，
西安就是那个金银通铁西的西，
啊，
安是安全的安，
哦，对，那个圣山嘛，
哎，西安就是那个 Zion 嘛 ，Zion 这个东西在那个黑客帝国里有提到，
啊啊
黑客帝国他那藏的地方也叫西安，
是是是，
哎，对。就在这儿开了一个店面，叫西恩的女儿，这是一个小酒馆
哦。哎呦，这挺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我们多次聊到过这个博多中州这个地方，尤其在1980年的那个时候，就是中州这个地儿啊，一方面是非常热闹的这个商业街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一个就是色情娱乐场所聚集区，
相对来说是有一些风俗店的，
有很多风俗店的是吧？而且像什么黑社会什么的，在这边聚集也蛮多的，所以他们。跑到这儿来开店，其实挺出人意料的啊，
挺让人觉得不像是一个宗教组织能干出来的事儿，是吧？
对啊，对对对，
哎，所以就他，你想他在这儿开这家店，肯定有好多人非议嘛，
是
对吧？你想，你们不是这个纯洁的追求这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吗？你怎么跑这儿开这么一个，
还一酒馆，
小酒馆，而且小酒馆还有的26个女孩子在这儿，
是不是陪酒
啊？对啊，你这个这什么陪酒店，你这个。反正很多人就各种非议，而且还招来了很多好奇的人，说想去店里试试到底什么样，
看看，
对吧？去看看去。
嗯，
结果一来了，发现哎，有点意思啊。第一呢，这店里这帮女孩穿着呢，就是平常穿着，
嗯，
哎，就是平常上街穿什么就穿什么。
哦，
因为有一些陪酒店里面那女孩都得穿得高开叉的大裙子，
很暴露的，
对，非常暴露，要低胸，
对，
露背，全是这种东西。这店里没有这些东西，就大家就穿的普通的衣服。然后呢，这个客人，这个甭管是抽烟的时候呢，也没有人给点烟；倒酒时候呢，想喝酒的时候也自己倒，没有女孩过来给你敬酒什么的，完全没有。而且这女孩跟客人坐着是90度坐着，我们看那些那影视剧、游戏里面，陪酒店里面是挨着，恨不得
横着，
哎，对，搂着你，
哎，一左一右坐一排，
哎，人家这是什么呢？90度，
哇，
哎，跟你90度坐着，
嗯，
哎，坐着呢就开始跟你聊天，聊天内容聊什么呢？聊圣经
啊，
哎。而且我跟你说，这帮女孩啊，因为从小就是听这千石纲贤这个他的这些教育方法、啊，就给你怎么讲东西，怎么就听这些东西长大的，
嗯、
所以他们听完了，他们自己就会了。
哦，对对 对，
哎呀，跟这些客人讲的时候，这客人最开始来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些猎奇心理，抱着一些这种不纯心理来的。
对，
但是一开始聊天，我跟你说，这男性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嗯，
我要跟你聊点什么正经事儿，马上你就能特别严肃起来。
啊，对，
这些乱七八糟事儿都不甜了，就是甭管我是想过来是想摸女孩的大腿，还是说想看看这女孩穿什么，
嗯，
没这些事儿了。你跟我一聊故事，聊点历史故事，哎，立刻来精神儿。 是吧？然后这人家女孩呢，跟这些客人开始聊天，聊的全是这种圣经故事、历史故事，讨论这些故事里面的内核。然后甚至呢，聊聊的时候，哎，这客人肯定也会说，我现在比如说，对吧？我这个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我生活中遇到一些境遇什么的，
告解了，开始我天，
聊这些事儿以后，结果俩人开始聊了一故事，聊完故事以后，女孩说：“你看这故事里面有一个道理，这道理是什么什么什么，正好跟你今天的境遇是完全一样的。”这客人，我去，茅塞顿开，
我天哪！
哎，就这么着啊？就来这儿的人，客人最开始是来看热闹的，
嗯，
结果慢慢的呢，全变成粉丝了，
疗愈啊，
哎，疗愈了，
啊，
然后结果甚至呢，就在中州这地区，福冈中州地区，
嗯，
咱们之前没说，有好多黑社会，
是
各种黑社会，
嗯，
然后。好多黑社会的成员，甚至黑社会老大都成为他们店里的这追随者了。
嚯！
哎，老大听完以后说：“我操，这个您说的是
捅破流涕，
哎，捅破流涕。对，所以他打我左边的脸，我就把右边脸也给他。
我带着小弟们上街给大家发糖去。
哎
啊，
就这么着，结果呢，就让这店里的气氛跟这个中州上其他任何店的气氛都不一样。店里其乐融融，而且一到这个什么圣诞节。”什么这复活节，
嗯，
店里还有点小表演，
嗯，搞活动，
哎，唱点圣歌，
嗯，
然后送这个唱诗班在那唱圣歌，全是这事儿，
哇，
哦，这非常神奇，非常
神奇，太
神
了，
哎，
啊，
就这么着，西安的女儿这家店呢越来越出名，
嗯，
他从1980年年底开业，在之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接待过谁呢？接过黑泽明，
哇，
哎，还有那个搞笑艺人塔莫利，就是那个，
啊，戴黑眼镜，
黑眼镜那老头
，Music Station，
哎，然后好多大企业高层啊，
嗯，
都曾经来在这家店里的常客，一来福冈就肯定要来这家店里去捧场去，
哦，
就这么着，你想这个店肯定很挣钱，
嗯，
挣钱大部分经营收入呢，当然一部分是要给大家去生活开销嘛，剩下的所有钱呢，拿过来被千石纲钱呢，全捐赠给了各种公益团体，就全给捐了。
哦，
哎，就这么着，在1993年，在当地这个福冈当地有一些有钱人嘛，平常也去什么西安女儿这边去跟他们有交往，结果呢，这些人就开始捐钱，然后在这个福冈县的古贺市啊，就正式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宣教堂，就建立了一个叫做耶稣方舟会堂，就盖了这么一地方。
哦，
哎，就这么着，从这一年开始，93年开始啊，这千石纲贤呢就把这店面啊交给了自己的女儿，哎，交给自己女儿去打理，然后同时呢。自己和这个正子，这个自己媳妇儿，俩人就搬到了古贺市，继续默默无闻的这个传道，而且呢，也无条件接纳这个，就是任何人，比如说你遇到困难了，你要无处投身，你就来到这个耶稣方舟会堂，然后他们就会无条件接纳你，就这么一个地方，
太了不起了，
特别厉害，
非常感动，
特别厉害，
非常感动。
哎，
啊，
然后故事呢还没完
啊，
嗯，到了这个2001年啊，离现在已经不算很久了哈，
嗯，
到了2001年12月11日。78岁的这个千石纲贤啊，在福冈就因这个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哦，
哎，在他的信徒里面呢，有一些人啊，就因为这个上岁数了嘛，因为跟了这千石纲贤一辈子了，就逐渐老了以后呢，就脱离群体了。
嗯，
然后有些人呢，自己组建家庭，但是直到这个千石纲贤去世的时候，这他的组织里面还是有20多来人，就这数目啊，没怎么大变，没怎么涨，也没怎么降，
嗯，
还是20来人。而且这些人剩下来以后呢，还跟这正子啊一块儿去支撑着这个西安女儿这家店的这个经营。
我还开着，
哎，开着呢。但是啊，到了这个疫情之前，哎，2019年12月30号，
嗯，
因为这店面啊逐渐老化，设施陈旧呢，结果这西安女儿呢就被迫宣布停业，
哦，关门了。
哎，太老了这房子，
嗯，
关门这当天啊，举办了一个告别仪式。当时已经这个87岁的这个千石正子就站在舞台正中央，
嗯，
就跟那个店员们一起合唱圣歌。合唱完了以后呢，还接受了媒体采访，他就感谢这位客人们38年以来的支持，而感慨呢说，在这个开店以来，这世界上发生了太多太多变革，但是这家店呢，还一直被这个来自各地的人们所喜爱着，然后撑到了现在呢。他说啊，我差不多呢也可以把这家店关了，从这个中州这地方毕业了。
哎呦，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真的好多人就当时就当场就哭了吗？
哎呀，
哎，人家讲这个这么一老店这么消失了，是不是太可惜了呢？哎，但是呢这个消息呢，
嗯，
并不是完全那么灰暗的。
嗯，
在这个2020年7月，哎，就是2年前啊，
嗯，
哎，在这个新冠疫情还在肆虐这环境之中呢，西安的女儿这家店呢，在这个福冈市东区的这个香锥车站前又开了新店了，
又开业了，
哎，重新开业了。而且千石正子啊，在开业的时候提出啊，说这个新的店面会跟老店提供完全一样服务，而且在这个白天小酒吧不开业吗？ 这时候呢，为这个穷困家庭的孩子们提供免费的这个午餐。
哇，天哪！真的，真的，真的，我
太高尚了。
我而且我当时听到你说他关门的时候，我心里觉得特别遗憾，因为这个地儿我去过特别多回，无数次路过，我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从来没有机会进去过。
对，如果我真的知道有这么个地儿，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没机会去。结果他又开张了，
怎么着也觉得
就好想去啊！
这辈子应该去一趟看看，
肯定得去一趟。
没错，没错、
啊。
那这个店的这个故事呢，就可以说是又继续延续下去。而这个我们关于耶稣方舟这个事件呢，基本也就到这儿呢，就算给大家讲了，告一段落。
哇，真的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但这里面有一个事儿，我现在我觉得也别说我小气，那我还是要揪一揪的。
哎，
那当年那些媒体呢？
哎，
就是你们当年除了那个每日什么周日每日这个媒体以外的其他的媒体，然后对人家那些攻击，等最后这个尘埃落定、真相大白的时候，有没有站出来对人家表示歉意，有没有道歉？
哎，这个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啊，
这个《富人公论》，这个咱们说是最开始攻击这个耶稣方舟的这个媒体，
嗯，
但是之后还有《禅经新闻》啊，还有这《周刊文春》，
对，
哎，他们从来没有向耶稣方舟、千石纲贤以及其他被波及到的人们进行过任何的致歉行为，到目前为止也是没有任何致歉，就不道歉，
黑不提白不提了，
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儿就是挨了一嘴巴以后当没发生。
好，
哎，然后咱再说一下周日每日哈，
嗯，
周日每日呢，这个在这事件之中一度的成为了全国媒体讨伐对象，认为他们是这个媒体的渣子，
对，
哎，没有良心，这个失德媒体，对吧？但是呢，周日每日的这个社长也承认啊，说当时其实自己心里很担心，一旦发生反转，自己的这个可能这杂志就要关门了，
嗯，
对吧？就是肯定这个江湖地位完全没有了，
嗯。
但是呢，他看到了千石纲贤和他的信徒之后的直觉，让他觉得这些人都是正直的人，没问题，
嗯，
肯定可以相信他们。而且呢，当时这社长也觉得其他所有媒体就是在进行这个猎杀女巫的狂欢。所以呢，这社长坚持住了自己的一个立场。
嗯，
哎，坚持到后来，我们也知道，《周日每日》这个杂志啊，同时也是在日本的所有媒体里面最早站出来揭露奥姆真理教的邪教的这个媒体。
嗯，
就是他不光是说这个保护了这个耶稣方舟，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个去攻击了奥姆真理教的，这个可以说这立场啊非常坚定，非常的明确。
哎呀，
而且由于这个当时这《周日每日》第一次揭露了奥姆真理教的邪教本质呢。当时的这个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云张晃，亲自下达了对周日每日社长和总编辑进行格杀勿论的命令，而且策划了对于这个母公司每日新闻社的炸弹袭击。
嚯，
哎，
哎呦，秒叔你，我得采访，我得采访，我得采访一下你。我现在就是内心都很难平复。你在搜集这个所谓的事件的这些材料的过程当中。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你最开始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吗？
哦，我因为我是从一开始知道结局的人
啊啊、
不像大家是一边听起来的，
对，
所以我知道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嗯，
但是我没想到中间其实是这么曲折，
对
对，因为我相信日本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哎呀，这个国外邪教，对吧？但是我有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就是较个真儿，我说呢，其实你不能把所有这个大宗教之外的宗教全称为说他们是邪教，
是
因为它里面有一部分是新兴宗教。还一部分它其实是类似于宗教团体，
嗯，
这里面其实也是有人畜无伤甚至说对社会有贡献的团体的。
对
对，这事儿我觉得不应该划一条线，说只要你不是这个大宗教里面人你全是邪教，这事儿我觉得也不能这么划。
是，
所以看完这案件以后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或者说、假如说这个事件要是说发生在现在，
嗯，
那我相信哈，这事件发酵的这个程度肯定要比当时要更深。
对对对，
因为现在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发声的一个全民自媒体的一个时代。
对，
那这种事件一旦在现代发生的话，那么这个团体里面的，简单说千石纲贤，或者是他那个这些成员们，他们所要面临的压力会比当时他们面临的压力要大很多倍。
一定一定。
那他们还能不能撑得住？
是，
他们会不会在今后人生中不断的被各种人去攻击、被挑衅？
嗯，
就算他们说这事儿已经澄清了。但是也有可能还会揪着有些人去揪着一些点，就是揪着你不放，
对，
然后天天去恶心你，去攻击你。那他们还是不是还能保持那么平静的心理去面对自己人生？因为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非常考验人的一事。
每一个人手里都似乎拿着一张逮捕令，
每个人手里都有刀，
然后就是要去追，为了让自己当时的那个判断成真，
嗯，
为了那个方向不断的去努力，
没错，
我把它说为努力，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事儿，其实真的是给我也很大冲击，就是因为我在听了一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儿的，肯定是有事儿的、
嗯。
但是最终没事儿，我会觉得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而言，就是大家在看到一些报道或者一些方向的时候，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就是所谓人性中善良的那个部分、
嗯，
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去批判那些你觉得是罪恶的东西，这一点错都没有。
嗯、
但是当事情发生，这个真相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接受。就是大家别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不能接受这件事和我最开始想的不一样。这件事
对，心理上惯性，
对、
就是、人只会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对，但最终你见到了这个真相，我觉得是一定是要接受它的，哪怕跟你最初想的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也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美好，
太美好，
太美好了，太美了，就真的就那种沐浴阳光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真的太美好了，太美好了，真棒，真棒。最特殊的一个事件，
嗯，
就是我们俩路过最特殊的一个事件，但是我会觉得这真的是会给大家心里面带来一束阳光吧，嗯，在这样的时代。行，那这个事件呢就跟大家讲完了。我一直想把它说成案件、
嗯、
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那现在又回到我们开头给大家预告的，就是日谈物语的第二季即将重新启动。所以野春菊啊，野春菊、
哎、终于等回来了啊。
对，然后这个日谈物语的第二季呢是以每周更新的形式，
嗯，
但是会变成一个收费的模式，就是单集付费的模式。每期呢6块钱啊，现在已经在XYZ 这个平台独家上线，之后呢会在每周六更新一期。关于节目的更详细的信息啊，请大家看我们日谈公园今天的微信推送啊，上面是有非常详细的收听购买的指南。
还有一个事儿得给大家说明白哈，这日谈物语第二季呢它跟第一季会有一些区别。
嗯，
因为熟悉我们第一季的这个朋友肯定知道，里面除了聊案件之外，我们还会聊一些这种轶事啊，
嗯，
然后聊一些这种什么
落
雨
哎
小故事什么的，
对
对。但是这个现在重新启动这个日谈物语第二季呢，
嗯，
我们就严肃一点、
嗯、
哎，在这第二季里面呢每一期节目我们都是一个案件，
是、
哎、
我们目前是这么设计的、
嗯、
然后也是可能就不仅仅局限在日本了，
没错，
也是全世界各地的这些案件，
是这样
来聊给大家听，好吧。那就聊这么多，
好啊，
今天就到这儿，我们跟各位说拜拜，我们野春菊、
嗯、
日谈物语再见，
哎，拜拜，
拜拜。